那啊，今天很高兴啊，是母亲节，那这些孩子们呢，待会儿会送一些这个各样的庆祝的这种礼物也好，说的话也好啊，请大家期待。那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母亲节的下午，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特别要思想母亲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她的无私的奉献，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成就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要感谢你，求主你自己在今天，你来让每一个在座的母亲们都得到你的赞赏，也让他们的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得到安慰，都能够得到喜乐。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女性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成就，无论是在科学上，在医学上，在商业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甚至呢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很特殊的专业上面，都可以看到女性在拔尖，在掌权。前一阵子在报告说，美国的 CIA， 我们知道是这个这个间谍的这个专门负责的这个单位，他们要启用一个间谍的头子，居然也是一位女性女性当间谍的头子所以我们看到你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句话是真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纵使她有了伟大的成就，当他们要选择这个事业或者是照顾儿女的时候呢，很多女性她宁愿选择来照顾儿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事业到了巅峰头上虽然有这么样荣耀的这个光环，但是呢都不能够弥补他们在教育儿女如果失败所带来的伤痛所以每一位母亲为着儿女，为着家庭他们的牺牲和摆上是值得我们赞扬和纪念。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要来纪念每一个母亲的辛劳。那说到辛劳呢，其实做母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那你如果到一个公司里面这个母亲她都有个特性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如果到公司里面，这个大老板的这个秘书，你去看这个大老板的秘书忙的时候接电话，还在敲电脑，还在打字，还在这个接待这些来找老板的，还要准备咖啡，还要招待这些访客他这个同样的时间，所有的事他都能够这个抓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外国人他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顶帽子，他们有好几顶帽子，就是每一样事情都是一顶帽子他都做。那这个男性呢就不一样，男性呢只能够做一样，一次就能做一样好像要去割草，他去戴着割草的帽子就去割草了下面的事呢要等到割草完了要倒垃圾，戴着倒垃圾的帽子再去倒垃圾。男性一次就能搞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做母亲呢，在厨房里面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事情他都能够样样都能够管得好所以呢这是这个女性的这个特长。那这个特长里面呢，就是她能够在家里面做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母亲。那在这个特长里头，那我可以跟各位分析一下，那这个母亲一天她要做多少事情她如果有孩子，她要当孩子的奶妈，她要当孩子的保姆她还要做 babysitter。 那在家里面呢，她是佣人， 他也是厨师，他也是洗碗工，他也洗衣服，他裁缝啊，在院子他做园丁，还有给你种菜啊，在室内呢，他还要设计这个各样东西的摆设，庭院的布置啊，这都是啊母亲做的啊。在这个照顾孩子上，他是护士，他也是营养师啊，把这个孩子需要吃的东西都弄得安排得非常好啊，还有要照顾小儿啊，小孩子的心理医生，还有做这个辅导员。那这个孩子这个去学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母亲还要做司机，还要做秘书，还要做补习老师，做孩子的教练啊，孩子去比赛要做孩子的啦啦队长啊，还有这个管理家庭的这些这个财务。所以呢，这些东西你看都是代表是他要做的这个事情。那这些他要做的工呢，如果换成市面上这个工人的薪资给他加起来，有人说啊，这个薪资会超过六位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啊。那在这个例子里面，他说一般的薪资他是40个小时啊，是这么多，48000啊。然后呢，加上因为这个做母亲的他不是说上下班的，下了班他就不做事，对不对？不会的。所以呢，他还有这个overtime 94000，是一共加起来143000一年的薪水。那我这里有一个他的这个分析图啊，这个分析表在这儿啊，讲到说一个做厨子的，他一个礼拜呢大概有14个小时啊做饭菜，那一年呢52个小时，那如果他每个小时是9块钱，想想看厨子怎么会9块嘛，对不对？起码10块钱以上，所以这还打得低呢啊，一年是6570块啊。另外做司机，这里说一个礼拜开9个小时车子啊，一年52个礼拜啊，一小时13.8块的话，一年也有64000多块啊。然后呢，教孩子读书啊，补习老师啊，一个礼拜10个小时啊，这个40个礼拜，为什么40个礼拜啊？暑假寒假不用教啊，放假啊，所以呢，一个小时18.23块，所以呢，一年他也可以得到7200块。啊，其他的做什么保姆啊，做护士啊，做佣人呢、啊，都算在一起，加起来呢，就是143000块钱。啊，如果说是你要拿钱来请外面人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做这些事情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士，但是呢，他们少了一样什么呢？就是母亲的爱心。母亲的爱心，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是随传随到的，对不对？也不会说是你如果去找医生的话，还要 make appointment， 但是呢，这个护士马上请了就来了，来照顾这个孩子。那他们是完全的摆上，也是完全的牺牲。所以呢，为什么母亲这么伟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做母亲的不只是这个物质上爱心上的供应，他们还要做到什么呢？要做到教导孩子真理这个职责。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造就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那能够做到这个才是伟大的母亲，也是讨神喜悦的武器。那美国总统林肯他曾经说过，说有敬虔母亲的人就不是穷人。那我们知道林肯说的这个穷人，不是说钱财方面没钱的人，对不对？而是说他这个人的，因为这个认识神，他的内心是充满了这个各样的福气，他里面他的内涵得到母亲的造就，是非常的这个富足的， 所以他就不是穷人。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穷跟富是用金钱多少来判断，不能这个样子。这个在台湾有一位牧师，王牧师，王阳明牧师，他写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你想想，别的东西都没有了，道德也好，这个任何的这种的，这种这个人生的这些应该有的这些富足都没有，他只剩下钱了。那只剩下钱的人能够算是富人吗？不是。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伟人，他如果不是很有钱，但是呢，他起码这些伟人他们都有一位相同的，就是他们有一位爱神的母亲，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是一个非常爱主的爱神的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最有名的祷告，那就是生下来神就赐福给他，生下撒母耳。提摩太是这个保罗的这个徒弟，他的母亲罗伊还有祖母也都是非常敬虔的这个基督徒，那更不要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呢，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这个伟大的母亲才能够造出这个伟人，圣经里面的伟人出来。那在这个旧约里面，列王记跟历代志里头，他们很奇妙的把母亲非常的看重。怎么看重法呢？就是在这两本书分别是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都有，当他们介绍一位新王的名字的时候，他后面都加上母亲的名字，还有他的母亲是属于哪一个这个犹太人的族里头。那这样呢，如果是一个好王的母亲，那这个好王的母亲呢就可以和他的儿子一起的就得到荣耀，因为他是个好王嘛。那如果是一个恶王的母亲呢，那对不起，这个母亲呢也跟着这个恶王呢羞辱到遗臭万年。因为这两本书都是犹太人的历史书，这个历史书是一代一代大家都在看，所以好的坏的都记在历史上面所以呢，各位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里面讲到罗伯安犹大王罗伯安的儿子叫做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那这个人呢是大卫的曾孙子，但是呢他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他在耶路撒冷只做王3年，他的母亲的名字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好了，这个坏王母亲的名字也在上面受辱了那说经文说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一个坏王他的母亲也遭殃。那可见呢，圣经对母亲的教养的这个职责的要求是非常的重视的。那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在座的做母亲的，对于这个怎么样的来照顾孩子他的爱心的供应都不会亏待自己的儿女。那所以呢，我今天从教养对儿女教养的这个真理这个角度来看，母亲有没有在能够再加强的空间，能够把这个教养孩子在神里面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来注重这一方面。那第一个呢，我们知道一个敬虔的母亲要做的是要做儿女的好榜样。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你这个孩子真是像你，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孩子真是非常像你。那这没有什么好奇怪 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在孩子面前呢，能够会潜移默化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啊，都会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孩子从小到大，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那最早、最多、最长、最直接接触的，就是母亲，不是老师，也不是他的 babysitter， 也不是他的同学，也不是他的逐日学老师。所以呢，人家说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啊，母亲要在上面写什么，那就会留下什么。所以呢，他可以彻底的影响这个孩子，将来成为社会或者是神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分子。那是好是坏，都在他的手里头。所以这我们看到，这是神何等大的托付给他的这个职责。那如果母亲能够全力的来在这方面能够达到的话，那他是值得称颂。然后一个负面的例子，在美国我们知道这个黑人犯罪非常多，问题的症结在哪？就是他们的母亲，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单亲的母亲，只有母亲来带孩子，那非常的贫穷，那这个母亲呢又有很多坏的习惯，啊，这个吸毒也好，淫乱也好，偷窃都有，样样都来。那这样的母亲，那怎么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孩子？虽然美国有这个精英制度，培养出了一位这个黑人总统，还有一个那个黑人的国务卿，但是大多数的黑人都是非常的糟糕的环境里面，啊，那这都是母亲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那母亲要做什么？啊，如果你等到孩子这个上学的时候，初中、高中给他送到什么天主教学校也好，啊，私立学校也好，或者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啊，就把他推到主日学里面，自己就回去了，这个果效都不大，果效都不大。因为什么呢？最小的时候，婴儿期，这个他的这个幼儿期都失去了，啊，这个神的话语的机会。那所以呢，这个呢都是要靠母亲以身作则，在家庭里面就已经先把它打好底子，打好基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是要对儿女要有适时的教养，啊，母亲要照孩子成长的阶段，一步一步的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按照他的需要来教养他，他的言行、言语、行为还有真理。啊，因为婴儿期、他的幼儿期、还有青春期、最后这个青年期，每一个期的成长的教养都不同的。我们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我们知道孟母三迁，对不对？啊，这个孟子小的时候，啊，第一次他的家是在这个墓地旁边，那这个孩子没事在外面转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墓地上在那边拜拜啊，在那边这个哭的啊，这个埋葬亲人呢，啊，在那边痛哭，啊，那孩子就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也就学那些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孟母说这不对啊，对这个孩子不好，因为这个幼年期的孩子啊，他的模仿力很强。就喜欢学这些东西，然后呢又把他给搬到这个菜市场旁边，啊，当然菜市场是什么东西啊，那些杀猪的啊，卖羊的啊，那些卖菜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这些人呢，啊，在那边忙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在那边跟着看，啊，看的结果呢，那就在家里面办家家酒啊，就在那边学杀猪宰羊， 做这些事情。那孟子的母亲呢，看看这也不对，再搬，最后搬队搬到学校旁边，啊，学校这个学生在那边学习啊，各样的这个礼仪也好，学问也好，哎，这个孟子看了就跟着照样照着葫芦画瓢，就在那边学着看书了，啊，那孟母就放心了，就让孩子就住在那一边。所以我们看到，做母亲的要很注意这个孩子的言语行为，要按照他的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对儿女的教导，不是坚持你一成不变的，用同样的方式来带这个幼年期的孩子，来带青春期的孩子，这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一成不变的话呢，会造成这个亲子关系的紧张，这个孩子会不听话，忽然不听话，你跟他讲什么，他跟你顶嘴，啊，然后在外面溜达也不回家，回到家呢，把这个房门一关，他关在房间里头，啊，那这种情形呢，这个做母亲的就要很小心，啊，特别是在这个青春期，你要看你的孩子交往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因为外面有很多这种糟糕的家庭带出来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们碰在一起就玩在一起，玩在一起呢，好的孩子就会被这些坏的孩子给带坏，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这个看住他交往的朋友是什么，啊，甚至呢，做父母亲的应该啊，邀请一些好的孩子来到家里面，花一点钱没关系，邀请这个好的孩子来到家里面，啊，给他吃，给他玩，啊，让这个好的孩子跟你的孩子玩在一起，那慢慢的这个孩子，啊，就不会受到这些坏的孩子带着满地乱跑，啊，做各样的事情。因为你永远你管不住他了，啊，他有两条腿，他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出了乱子再处理就来不及，啊，所以呢，我们做母亲的啊，在这个孩子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成为他的心理辅导的这个老师，做他的好朋友，啊，因为已经不是母亲来管辖他的阶段了，啊，你要做成他的朋友，随时给他一些正面的帮助，给他的扶持，给他鼓励。所以呢，我们看到从婴儿开始，你要对这个孩子精心的耕耘，那你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在《生命记》里面啊，告诉我们，这个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当然是我们得到从神那里得到的话，那这些话呢也要传递给我们的后代，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那这些东西呢怎么样能够传递给他呢？那你就是要很殷勤的，要常常的来教训他。那无论是坐在家里面也好，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也好，躺下来休息的时候也好，都要跟着这个孩子来谈这些事情，让他能够记在脑子里头。那这种呢叫做随机教育，啊，所以呢你坐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教他神的话语，对不对？那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一些人在那边开车的时候乱窜，啊，你也可以说，你看看这个人多危险，啊，如果出了车祸怎么办，对不对？那如果看到有别家的小孩，啊，不听话，在路边上学这个驴打滚，啊，在那边这个闹，啊，你也可以跟孩子讲，你看看这个孩子，他乖不乖？这样呢都不是好孩子， 啊，所以呢，你这样谈论这些事情，都能够让这些孩子能够得到随机的教育，啊，那你这一种的啊，这种叮咛也好，你这种的教育也好，啊，让他将来有一天，纵使你不在他的身边了，啊，他已经成长了，已经去读大学了，那这些有用的话都会记在他脑子里头。当他面对的一些困难，面对的一些挑战也好，面对的一些这个试探也好，这些东西都会从他脑子里浮出来。哎，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母亲曾经告诉我，啊，所以呢，能够提醒，也能够帮助他，甚至你不在他边上，这些话都能够，啊，能够成为他的帮助。那当然，这些东西呢，也都是一个母亲啊，花时间下去，他自己也要有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这种的这个生命，对不对？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讲到这里呢，也不要担心，就是说你没有这一方面的训练怎么办？你没有这一方面的生命怎么办？还是有机会，做母亲的还是有机会，啊，你只要认真的啊，继续的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来学习。孩子的成长总比我们大人成长还要慢，对不对？大人已经有这个生命了，啊，很多事情都懂得，那你在学的时候就很快，总是会比你儿女长得快。所以在教会里面一起的跟儿女一起成长，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第三个是要有正确的信仰。那一个做母亲一生能够带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不是说你留一部好汽车给他，给他留一栋洋房，或者给他百亿的这个遗产，而是呢，要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认识神，能够和你一样的能够经历这一位神。那当他跟神建立好这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松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可以掌管，神所掌管的比你的掌管的能力还要大。在这个箴言22篇第六节里面讲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啊，你只要把他教养出来了，他就可以记得住，啊，因为小孩子的这个记忆力最好，对不对？他一辈子他都记得住。小孩子叫他背这个圣经，啊，长大了以后他不用看，背都能够背出来。可惜呢，就是说太多的父母只是顾着帮着孩子争取这个世界的福分，啊，在这个灵命的上面呢，都没有给他们下太多的功夫。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利百加，各位一定知道，利百加是这个雅各的太太，啊，他们呢千方百计的，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千方百计的为这个雅各来争长子的名分，对不对？那只是让他得到世界的好处，可是呢，这个孩子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来做。那这个新约里面的约翰跟雅各，他的母亲啊，要求耶稣让他这两个兄弟呢，能够将来在耶稣回来的时候，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成为这个耶稣的这个左右手，啊，好像左丞相右丞相这样的高位。那这都是什么？做母亲的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的心愿。那在今天我们知道这更普遍，每一个母亲都有这样的希望，对不对？希望孩子能够读好书，能够将来出人头地， 事业有成，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孩子越成功怎么样，他面临的这个试探，面临这个攻击就会越大。那在这方面你有没有给他装备好呢？就是心灵方面的装备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在他最有成就的时候很容易就跌倒，很容易就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注重今世的利益，他们没有顾虑到永生的这个福气，因为他的母亲没有告诉他这些。所以当儿女他有了属灵的栽培从小的时候啊，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等到他有成就了，他也有同时有成就，享受这个成就的这些荣耀，他也有能力来抵挡撒旦给他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攻击。他已经完全都预备面对所有的人生的这些攻击啊。所以我们要造就孩子，除了让他在世界的各种学问学好，也要让他的灵命品格也都能够进步。那能够这样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果效呢，那要先以母亲要有先有扎实的信仰，这才能够影响这个孩子，才能够做孩子的榜样啊。不是你拼命在教训孩子，孩子长大了大一点的孩子他不听的，他虽然没有反驳你，他有时候心里想你怎么教训我，你自己都那样做，对不对？所以呢，一个敬虔真实忠心爱人的这些品格要有在孩子里面，那都是孩子从父母亲那边学习的。这些呢都是要靠做母亲的这种感化。在箴言十四篇二十六节讲到，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这个做母亲的他敬畏耶和华，他就能够依靠耶和华。那做儿女的因着母亲的这种的灵命，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避难所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所预备的。他有困难有这个危机的时候，他能够向神来求神的保守，那神就是他的避难所。所以一位敬虔的母亲啊，只要他不断地亲近神，向神来求，那神呢必然会使他的儿女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母亲不要担心啊，只要他愿意亲近神，在神的面前来求儿女的改变，神是可以改变他的儿女。那有一个例子，在这个基督教史里面有一位叫做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呢是第四世纪最伟大的一位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并不伟大，而且呢相反的，他是非常的这个糊涂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在这个酒色毒样样都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十四年，生下一个私生子。那他的母亲呢叫做莫妮卡啊。莫妮卡呢非常痛心，莫妮卡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虽然他的儿子这么糟，他不断地为他的儿子流泪祷告啊。这是一幅画啊，他母亲在那边跪在神的面前，在那边祷告。那这一位呢就是后来的奥古斯丁。那他母亲这样的这个为他祷告也好，劝告他也好， 在那个时候的堕落的奥古斯丁呢，根本都听不进去了，也觉得非常烦心，所以呢，他从这个埃及那一块地方，就逃到罗马去了。逃到罗马，他又转到这个意大利的米兰，但是呢，他的母亲莫妮卡呢，仍旧是千里遥遥的去找他儿子。那母亲这样的爱心的，这样的这个去这个啊帮助他呢，也使这个奥古斯丁非常受感动。可是呢，他的生活实在是太糜烂，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呢，心里面也是很大的征战，对不对？他还是想要过这个糜烂的生活，但是母亲又在那边苦苦的劝告他。那有一天呢，他就在花园里头散步散心啊，还在想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听到有孩子，好像孩子在唱歌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说这孩子在干什么？可是刚好就在花园的这个椅子上，他看到一本圣经在那里，圣经是翻开的。他听着拿起来读，他就拿起来读呗。那圣经上面呢，刚好就在翻着这一段《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他一看看到，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一看都是他的事啊。下面14节说，总要披在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看到这一段，他马上就觉悟，他的母亲这样的来这个纪念他的需要，天天为他祷告，为他痛苦，他要改变，要怎么改变？就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的意思就是说，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你怎么样才能够全身都有耶稣基督呢？只有在他里面，就是学习他的样式，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些过去这些事情就不要再做了。所以呢，他一看到这一段，他就立刻的就悔改，发愤图强，修德敬业，他就成为基督教最有名的一位神学的这个神学家。那莫妮卡呢，在56岁的时候，他临终前呢，他就对奥古斯丁说，他说我此生没有留恋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儿子已经改邪归正，他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啊。他说我的愿望都已经满足了，过去暂留在世是希望你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神的恩典超过我所求的啊，他使你能够看世界的享乐，轻看世界的享乐啊，成为神的仆人，那我还求什么啊？这是他母亲临终跟奥古斯丁所说的话。那后来奥古斯丁在他的日记上也有讲到他的母亲，他说啊，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的生命，在肉体上你生我在这可爱的世界，那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光的天国里。这是一位母亲最极致的贡献。这位莫妮卡的故事啊，我们看到母亲她抚养儿女成年的辛劳，不但在生活上面、爱心上面的供应，甚至呢能够让孩子的灵命能够得到这个帮助，这个是最合心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作为一位母亲啊，她能够赐给儿女双重的生命，就是刚才奥古斯丁说的，肉体的生命是母亲啊把儿女生下来的， 但是呢也让他们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永生的福气，而且呢让后来这个儿女能够在神国的这个事工上有份的时候，那这样的母亲才配得神所称赞的伟大的母亲。那愿神能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能够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能够借着母亲节能够再一次的思想你对他们的一些的盼望，能够在儿女的这个教养上面不但给他们一个舒适一个安全的家庭，也让他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到亲自的经历到他们自己经历到神的大能，能够让他们跟神的关系也能够和做母亲一样的这样的坚定，这都是你赐给母亲的职责。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母亲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继续的来加力，以至于在母亲的职责上面他们将来都可以得到神的赞许，神的荣耀。我们就求你恩待保守在座的母亲，让他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不但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舒畅，也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时时刻刻得到你各样的赐福。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